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3月23号到3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功专题介绍会，使土耳其人了解真相。2011年3月21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的假日酒店举行了一场法轮功专题介绍会，向来自社会多个团体的代表专题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为使更多人能够了解真相，土耳其法轮功学员邀请了多个社会团体的30多位代表，通过介绍会分别以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因何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等4个专题，向与会者做了详细介绍。会党大游行，纽约民众欢欣鼓舞。3月27号，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数百名民众拉着各种有关退党和抗议中共暴政的横幅、标语等，举行庆祝退党团组织人数过9000万的游行集会活动。今天的退党大游行，有很多的当地民众自发的加入，他们也举起了呼唤人民退党、解体中共、认清中共本质等的横幅、标语，兴冲冲地走在队伍里。游行是在华人聚居的区域，震天的鼓乐声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围观，他们很多人也受到现场气氛的鼓舞，大胆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神韵艺术，3000年不遇的珍贵天堂景象再现，一天之内2场爆满。2011年3月26日晚间，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中市立大东文化中心深山堂举行第4场演出，神韵的超凡吸引力再度涌入爆满观众。古董商，3000年不遇的珍贵天堂景象再现，这是人间难得一见的一幕，是真正天堂才有的景象，真的真的我感觉非常幸运。76岁的古董商周文品观赏3月26日晚间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后兴奋不已，他形容自己的幸运就如幽檀婆罗花3000年开一次才能见到佛祖那样珍贵。我人生第一次看这种美妙的表演，周文品红光满面，神清气爽，乐呵呵地说道，神韵演出犹如天上圣景，众神们在天国围绕，仙女们舞姿曼妙，超然脱俗。在他眼里，舞蹈演员们犹如天仙。我们世间所见的都不是这种舞姿，都是人间比不上的，非常的完美。天仙般的舞姿来自超然的心灵，一个没有高智慧的人演不出这种，不是人间可做到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天上才有的，真的啊，真的天上才有啊。周文品观察后认为，舞蹈演员们品格高尚，而显出尊贵气质，是人们的榜样。海运公司总经理让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知名海运公司总经理朱志明回台休假期间，适逢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中中山堂演出，立即邀请家人和朋友一起观赏了3月26日晚场的演出。朱志明赞赏地表示，神韵国际艺术团传达出来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道德逐渐下滑的现今社会，原有的美德已经淡薄，现代人学习不见得容易，但他认为透过亲临现场观赏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能够因而更加了解世界的真相，以及人生在世最需要遵从保有的 传统精神。知名酒品公司董座，值回票价，人生更圆满。让人敬佩不已的绝妙演出，很棒，很生动，值回票价。3月26日，福禄寿国际酒品公司董事长刘书段一睹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中市中山堂演出。董事长刘书段很感动神韵演员的精神，真的很值得钦佩。这个团体的精神很一致，台上那么多人，可是看起来却像一个人在演出。他说，每个节目都显现出真善忍的意境，舞蹈演员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将最美好的关怀和善心传达给大众，让人感动。他感动地说，节目美从舞蹈演员柔美的肢体语言和动作的编排，都让人感受到梅花清香美丽的特质。刘书段也赞叹歌唱家的演唱，他说，歌唱家嗓音高亢嘹亮，而不是时下流行的嘶吼技巧，听起来分外舒服，把人的身心带入更上一层很好的境界，让人感悟世间的一切应该看淡一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嘛，神韵演出使我觉得人生好像有另外的一面，有光明希望的感觉，很值得。穿着讲究的刘书段提到，服装色彩鲜艳，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搭配着舞蹈的背景设计，天幕和灯光的运用，对细节的注意，演员认真专注的态度，都深深吸引观众的目光。看完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心里感到舒服平静。除了外在的美感外，刘书段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从故事剧情中呈现出中华传统的价值，勉人向善，保存忠孝仁义的美德。他说，我一定会推荐给其他朋友观赏。公司经理用艺术形式表现丰厚的文化。宝林宠物用品公司经理林正朗2011年3月26日伴着夜色来到台中市中山堂，首次观赏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表演结束后，踏出会场时，他神情愉快地大加赞赏，整台戏充分地表达出尊重和真善忍的美好内涵。林正朗赞叹地表示，中华传统历史贯穿整场演出，透过中国古典舞展现正统的传统艺术形式，其中表现出来的丰厚的文化，像是鲁智深当中展现行侠仗义等忠孝仁义的价值观念，很不容易。天灾下的蔚蓝，作者昊天。一场海啸给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带来惨痛的危机，也给人们留下触目惊心的伤痛和记忆。被海水肆意玩弄的汽车、飞机、船只，那一画面让人震惊于无形的力量对一切有形的物质的摧毁，表现得那么易如反掌。在人们眼中，体积比较庞大的飞机、轮船简直就像海啸手中的玩具一样被随意的踩踏。想想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数不尽的天灾，以其无形的力量毁灭了人类建造的那些有形的王国，有形的一切物质存在。人类在不断的忙碌中累积物质财富，建造坚固的国家，建造最精良的武器，却依然难以逃却那无常无形的灾祸。人类是否真的很容易健忘伤痛？再大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生命的消亡，人们也会渐渐抹去那令人撕心裂肺的痛苦时刻。人类社会的发展真的好像是在遵循某种规律，不断回春地再现昔日的历史，或许是为了让人们从历史中记忆起人类为什么遭受那些几乎灭顶之灾的打击。天灾也或许是上天采用的一种特别方式，为了警醒人们不要过度地沉醉于对物质的追求，而忽视了生命那无形的根本道德。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发展定律。古人常说天命无常，唯有得者居之。
古语也常说，大道无亲，常于善人，这是华夏祖先自久远时期留给人们的保身之道，世代相传，沿用至今。如果人们在日常中能够多多的顺从上天的意愿，行善重德，广施仁义，能够和无形的天道相融通达，天灾自然会远去。天灾下的未来，人们的去向归复何处，也许只有走上返本归真的道路，追寻天意的动向，才是生命逃脱这场历史结束的根本方法。
心灵阳光，忙与兴亡，作者垂纶。今天看到一本书上有这个忙字，恍惚间还好像看到这个字分家了，分成心和亡字了。我定睛一看，可不，这个忙字本来就是由心和亡组成的。也就是说，在人无论是想很多事情或者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生命那份纯真的理性与美好就在那个时候失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不理性的手忙脚乱，甚至忙中出错。我想在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人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道德标准下滑得很是厉害。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但心亡了，那份美好的品质放到一边了，而且也把眼睛盲了，也就是说对于很多事情都看不清，分不清谁是谁非了。那结果就是这个盲迷茫随波逐流，那结果就是统领因道德败坏所酿造出来的苦酒。朋友们呢，你们想想，这些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严酷现实联系起来，不是这个样子吗？我想经济的发展按理应该与道德的发展成比例，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要不然经济越发展，道德越败坏，那结果就会变得很可怕。所以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人，表面上无论怎样的忙，在心里都应该有一个充满着善念与感恩的心灵家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耳聪目明，才能理智理性地面对周围的一切，才会给自己建立一个祥和的交往氛围，才会使自己在其中活得更加舒心与开心。这样既拥有着那些物质上的财富，又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多好呀！这正是手忙心不忙，善念心中藏，耳聪眼也亮，今生不迷茫。
修炼故事，一位出租车司机神奇的得法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值政见十年征文之时，我摘取在证实大法之路上的一枝梅花送上，感谢伟大慈悲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神奇超长。那是在2001年12月，我在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非法劫持到看守所。那日我正在凝神备法，一位年轻女子悄然走到我面前，轻声问我，你是春梅大姐吧？我抬头见她一脸的愁容，憔悴无比，看得出她不是大法弟子。我问她，你是？她见我一时没认出她，就赶忙说，我是梅花呀，化名。您的丈夫是我丈夫的领导，我见过您，真没想到这一面是见在这个鬼地方。大姐，您是好人，真正的好人，大家有口皆碑，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人是错误的，我的家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谢谢你，你和你的家人对大法有这么好的认识，会得到好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见我问他，就急不可待地说，我正要找大姐您帮忙呢，听说你们的师父很神通，又最善良，请您帮助我求求师父，洗清我的冤案。于是我就叫他把情况给我讲讲清楚。梅花是一位汽车出租司机，3日前他开车行驶在街上，他发现车右前方有一位老人东倒西歪的样子，就减速慢行，岂知这位老人身子一歪， 突然晕倒在他的车旁。当他车行出十数米远之后，心想这样走了不妥当，见死不救非我所为。他马上拿起手机向110报了警，然后调转车头，把车停在老人身边，发现老人已经昏迷。他毫不犹豫地把他抱上车，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警察来了，他说明情况，正要离开，可警察不让他走，作为嫌疑人将他扣押。他申辩无果，警察说没有证人，当事人又处于昏迷不醒。如你所述，当今已没有这样的好人了，硬是不相信。如果要想洗清自己，必须得受害人亲口说话，讲明情况。在警察面前，他有口难辩。就这样，车子被扣押，人被关进了看守所，如今已经三天了。耽误营业不说了，还遭遇不白之冤，年幼的孩子没人管，丈夫又不明真相，埋怨至极。他心急如焚，愁容满面，泪水已哭干了。修炼法轮功的人本来就是修善的，我听梅花如此一说，已有12分的同情，开口问梅花，你让我求师父做什么？梅花不无哀求地说，大姐，您只要求师父叫那位老人不要死，能活过来，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好为我洗清冤情，早点出去，出去我就跟您一样修炼法轮功。我看他态度那么诚恳坚定，然而修炼人是要以法为师的，光同情不行，非符合法。师父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出自《转法轮》。我说，我可以请师父帮助你，但能不能如你所愿，这就要看你的缘分了，看你对大法的态度，对师父的态度了。梅花说，只要师父能帮助我将老大爷救活过来，我出去后会坚决的修炼的。我说，修不修那是你的事，大法见人心。好，我现在就请求师父，今天是星期三，如果你在星期六之前能如愿以偿就好，若星期六还不能如愿，以后就很难说了。来，我请求师父，你也要向师父发个愿，表个态，一起请师父帮助。梅花心很诚，学着我的样子双手合十。最后我又把真相讲给他听，他又一次表示出去以后一定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就是好。星期六中午，梅花激动地跑来感谢我说，警察来告诉他了，那位老人醒过来了，醒来一看身边有2位警察，心里面就明白了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马上对警察说，那位女司机是个好人，我不是她撞倒的，是自己晕倒的，后来是她把我扶上车送到医院的，之后的事就全无知觉了，不是好心的她，我可能就没有命了，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警察要我收拾东西马上出去。说着她激动地哽咽起来，说，我怎么感谢大姐您呢？我对她说，你不要感谢我，这是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应该做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就是李洪志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另外我还要对你多说一句话，就是师父改变了你的命运，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你的人生，如果你出去后能修炼更好，真不能修炼也要用你的实际行动证实法轮功是好功，李洪志师父是清白的，是世上最好的好人。他十分认真地说，我不按照您说的去做，那我就是吃屎长大的，就不配做人，我会修炼的。李洪志师父在我身上显现出来的神迹，法轮大法的超常，别人不相信，我相信，相信一辈子，我一定会修炼的，一定的。鹦鹉认识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我时常跟熟人讲起我经历的这么一件神奇的事儿。大约是在2005夏季的一天，几个学生兴冲冲地跑回教室跟我说，老师快去看看，那院里有两只鹦鹉，太厉害了，会骂人呢。我当时反问他们，是不是你们教的？他们相视而笑，说话间他们把我领到楼区院里，在阴凉处的一个栏杆上挂着一个鸟笼子，里边有两只鹦鹉，一大一小，机灵可爱，尤其大的那只显得非常灵巧，专注地盯着我，还侧侧头，好像要仔细看看我。我心想，让这两只鹦鹉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对着两只鹦鹉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万事万物只有认可法轮大法好，才能走入未来。我是大法弟子，我与你们有缘，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如果你们听懂了，就向我点点头。我一连说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大的那只鹦鹉显得更活泼了，不断地向我点头，小的那一只一动不动，若有所思，静静地瞅着我。我看他没反应，我就说，你们俩跟我念法轮大法好。我教了好几遍，他们没有发出声音。之后的几天，我又抽空去了几次，还是反复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路过那个楼区，听到楼上阳台鸟笼子里的鹦鹉用清脆的声音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语速极快但很清亮。后来我渐渐发现，那只鹦鹉不是见谁都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只要看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没守住心性，心绪很低沉，锁教室的门的时候，鹦鹉从楼上看见我了，发出那动听的声音，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我的心震了一下，感觉鹦鹉在提醒我是个练功人，心里堵着的那块物质立时就下去了。记不准是从哪一天起，我听不见鹦鹉说话了，估计主人把他们带到别处去了。一晃半年过去了，冬天的一个夜晚，下了很大的一场雪，一大早天很冷很冷，我穿上厚厚的羽绒服，戴上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踏着积雪向教室走去。忽然听到鹦鹉在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顺着声音往楼上望去，当时我好感动，我捂得这么严实，他们都能认出我。后来我离开了那地方，但我时常想起那两只认识我的鹦鹉，我想他们一定能够走入未来。比起一些迷中的世人，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认可了宇宙真理。
法轮功的确有威力，作者悟法。法轮功的确有威力，这是最近在黑龙江睢棱县后头乡有一个叫曲家沟的屯子里，老百姓纷纷议论的一个话题。目前这个话题正在全乡不断的传开。曲家沟屯有个叫曲守发的老头，4年前经县省医院检查，发现得了肺炎。由于岁数较大，他当时72岁，以及经济原因，放弃了医生建议的手术治疗，在家靠打消炎药减少疼痛，做保守的治疗。治疗不几天，他的大儿子听说带法轮大法护身符，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有好处，就从当地的大法弟子那里要了一个护身符给自己的老爸带上，并且告诉老爸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老头练了一个多星期，病情有了好转，背部不痛了，也能吃平常饭了，而且还能够自己到室外溜达了。老头的大儿子见到本单位的大法弟子，高兴地直说，见效了，见效了，你们能不能再给发点功？大法弟子告诉他，这是你老爸有缘，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是大法本身的威力，主要不是大法弟子发不发功的事情。 并且叫他告诉老爸继续晨训练。一个月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医生拿着先后两张片子对比，连连说不可思议，眼肿瘤明显消失，几乎不见了。老头回家以后停止了打针，自己感觉身体良好，平时还经常到村边的鱼池钓鱼。最近两年老头经常与人打麻将，身体又不行了。一直到今年三月中旬，身体有些难受，被儿子送进县中医院治疗，治疗的第三天身体突然恶化，处于昏迷状态。家里已经做好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并且请了一位阴阳先生掐算，看看老头什么时候咽气。阴阳先生到场后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说这个老头应当几年前早就去世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断气呢？转身问在场的家人，你们家是不是姓啥？如果不姓啥早就到寿了。家里人说没姓啥呀。这时老头的大儿子说，我们家真没供奉什么，这是几年前从当地大法弟子那里给老人要了一个大法护身符，并且让老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身符现在还在老头脖子上戴着呢。阴阳先生马上说，怪不得呢，戴着护身符老头是咽不了气的，如果没有治疗希望了，把护身符摘下来准咽气。当家人把护身符摘下来后，老头真咽气了，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奇，法轮功的确有威力。后来据老人的大儿子讲，老人从住院到去世四天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痛苦，本来为防止痛苦给老人买了十支比杜冷丁作用还大的止痛剂，结果一支也没用。老人去世时表现安详，老人的大儿子很相信这都是因为老爸戴大法护身符，平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遗憾的是，由于老人的大儿子不和老爸在一个地方住，没能经常的劝阻他不要在吸烟人多的地方打麻将，不然可能现在老爸都不会去世。
生命奥秘，爱丽丝漫游仙境，作者大法弟子子弟。爱丽丝是我的学生，她是一位清秀而安静的12岁女孩，她的中文名字叫梦圆。三年前我们认识，我笑着对她说，爱丽丝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这个英文名字老师要送给你。去年寒假刚开学的一天，她忽然对我说，老师，我做了一个非常长的梦，我一直想赶紧告诉你，你现在有时间吗？我带着平淡的微笑点头，然而爱丽丝的小脸非常庄重，她强调说，这个梦我重复做了多次，而且非常清晰，就像真的一样，我从没做过这样的梦。她居然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后非常震惊，立即让她第二天对所有同学们讲。第二天上午，我把他讲的用笔记录下来，也很长很详细，我略有删节。一，神的天国世界。我坐在一片丝绒一样软的云朵上，这时我看到了老师，穿着洁白的衣裙，金色的卷发上戴着漂亮的头饰，比现在不知要美丽多少倍。后来又看到语文老师，也是一位年轻的大法弟子，这时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玻璃门，上面有一个金色的大按钮，语文老师一按门就开了。我们看到有许多神都穿着白白的长袍，坐在一朵很大的莲花上面。这时飞来三位大神，用手一指天边，我看到远处有一个天梯，长的看不到边，大神带我们飞到那里。我们上了天梯，发现尽头有一个门，门顶有个牌子，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真善人。我们便飞了进去， 这个空间太大太美了，我叫它天国世界。那里有许多宫殿，一个宫殿就有地球那么大，你能看到宫殿的顶，但无论怎么飞也够不着。宫殿的大柱子上雕刻着神像，在人看来简直比宝石还要珍贵。天国里有美丽的大花园，花朵非常的柔软又五颜六色的，还有会说话的蜜蜂和喷泉，散发着人间从来没闻过的芳香。那个天国太美好了，奇妙的是那里没有太阳，但所有的物体都像太阳一样散发着亮光，非常真实的光，但却一点也不刺眼。更想不到的是，所有来到老师这的孩子，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部生活在这里。原来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差不多都是十几岁的样子，年轻漂亮的了不得，而且我们的性格和心地都是真善忍的，大家生活在那里彼此非常有爱。二，神的考验。我们大约生活了1亿年，这时来了一位大神，问我们想不想提升境界，我们都说想，神就透过一个玻璃门把我们带入一个空间，我们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大黑洞。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很大的龙卷风从黑洞那里扑过来，我们就跑，黑洞越追越近，语文老师就拿起树上的大叶子往洞里扔，虽然一片叶子就有房子那么大，但填进去后洞却变得更大，很快黑洞逼近了我们脚下。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黑洞连着地狱，我看到刀山火海可怕的情景。这时洞口出现了一行字，你们只有牺牲其中一位才能全部获救。这时语文老师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大家还没来得及悲伤，不到一秒的时间，突然洞就消失了，语文老师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变了，变得更加威严和漂亮，衣服也变得更美好。这时大神出现，笑着说，你们做得很好，通过了考验。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是个考验，都松了口气。第二个考验又来了，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天牢，亚当和夏娃正穿着破衣服在里面做苦工。门前还有两棵树，一棵银树一棵黑树，树上挂着铜牌，铜牌上是人的雕像，银树上是好人的，黑树上是坏人的。神问我们是否愿意救亚当和夏娃，他们受惩罚的时间很久了，我们说是，他就说，那就把黑树上毛泽东的牌子摘下来并扔进天牢。我们马上照办，一下子两个人就出来了，毛泽东却在里面做苦工。神又让我们把所有黑树上的牌子都扔进去，坏人受到了惩罚。三，神的使命。我们又开始了新生活，大家每天都很开心。有一次我们在一朵很大的莲花上做实验，如果谁的心变得有一点不纯洁善良，就会从花中掉下去，并且是掉到人间受苦，一般我们是不会掉下去的。有一个小女孩，由于她非常淘气，走到莲花上就掉下去了。她现在转生成了我们班的一个男孩，她现在还是很淘气，也很危险，只有照着真善忍做才能回去。接着我们还看到了耶稣的转生，耶稣不是变得不好了，他是为了在人间完成一个使命。他从莲花上下去后，我们眼前马上出现一面大的水晶透明镜，能看到他在人间转生的全过程，从他出生在马槽里，到他传道，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完成使命回来了，在人间过去了几十年，在我们看只有几分钟。后来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珍藏着一部大书，奇特的是书上记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雕像，并且是立体的。书的前半部是所有普通人的事迹，哪些上天堂或下地狱， 后半部记载着我们这些神的使命，完成的好就能重回天国，完成不好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始终记着谁有什么使命，但醒来后只记得几个人的，有的是让更多人信神，有的要教人怎样去忍，有的要给人带去快乐等等。后来我们所有肩负使命的这些神都下凡到了人间，记忆消失，法力消失。昨天很奇妙的又梦见这个梦的一些片段，不同的是梦结束时，在我半梦半醒之间，天神不断地在我耳边说，快点回来，回到天上。这个声音重复了好几遍，隐约间消失了。爱丽丝讲完了，教室里安静极了，所有的同学都不说话，连平时最调皮的男生也一动不动。这时爱丽丝忽然又举手，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忙问她怎么了，她认真地说，老师，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地球上很多人都是有使命的，如果完不成自己的使命，就真的回不去了。不会的，只要我们记住最重要的那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尽力照着做，我们就能回家。我充满信心和期待的目光看着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庄重。这时有位男生举手，老师，我看见了奇妙的事，刚才爱丽丝讲她的梦时，我看到了她说的考验。我们把所有黑树上坏人的牌子扔进了天牢，但后来还剩下一个没有摘，我一看是江泽民，我马上对神说我要摘掉他。神说可以，但是我使尽力气也摘不动。我问神这是怎么回事，神说时辰未到。孩子们连惊讶的念头都没有了，发生什么也不会感到意外。我们仿佛已经不在这个时间场之内，忘记了世间的一切。我感到孩子们的心非常纯净，就请他们说一说。一个男生说，我感到神已来临我们的教室，与我们在一起。所有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事情。一位平时非常顽皮的男生说，老师，我真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牢记真善人好，能回到天上的家。看到孩子们的佛性被深深开启，对天国家园的向往，对他人的关怀，让我心中充满了感动。我们原本来自宇宙中那美好的国度，落入红尘之中，是否还保持住最初纯真的本性？是否还记得我们真正的家？我们是否已听见那一声声慈悲的呼唤？
心量宽，尘自中。作者严自立，唐太宗平定王世充后，缴获了大量的党，其中有属下大臣私自与王世充联络结交的文书，信函数百件。唐太宗令杜如晦主管此事，说将文书交给相关机构的官吏保管。不久，唐太宗便从宫外听说有的大臣要自杀，唐太宗于是重新取来那些文书，在文书外面包上许多层东西，然后命犯官把这一大包文书沉到滹沱河中，使得无法查验。那些与王世充过去有联系的官员，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他们都感谢皇帝的宽大，尽心竭力地为朝廷效命，真是心量宽，尘自中。
贪官暴虐，自食其果。作者严自立。有一个贪官，平时依仗权势，欺压邻里。有一天，他的仇人趁他不在家中，杀了他的全部家人，并放火烧了他的屋宅。邻居互相告诫说，假若我们去给他家救火，火灭后我们非但无功，他反而会污蔑我们趁机偷窃他家的财物，那时官司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假若我们不救火，依法不过是受杖刑一百，
邻里们都甘愿受杖刑，而做事起诈骗房屋被烧成灰烬，所有的物品也被烧光。这乃是那个贪官平时施行暴虐的报应。
真天下尚德也，作者陆文。韩魏公在魏府的时候，魏府的一个叫陆整的僚属写了一份呈给有关官吏的案卷，末尾忘了写名字。韩魏公见后立即用衣服挡住文案，趁与陆整说话的机会将他藏了起来，以免被别人看见。说完话后，韩魏公将案卷交给陆整。陆整离开后再次阅读时，发现了案卷上的错漏，又惭愧又感叹，说韩魏公不张扬别人的过失，却在暗地里帮助人，真天下圣德也。
崔浩怂主灭佛，被诛全族，实践等理。北魏国主拓跋道同慈禧、崔浩都很尊重信任寇玄之，也信奉寇玄之的道教。崔浩向来就不喜欢佛教，经常向拓跋道进言，以为佛教虚幻荒诞，在世上浪费财物，损害百姓，应该全部灭掉。后来借机劝说拓跋道将世上的和尚全都斩尽杀绝，毁掉各种佛经佛像。拓跋道接受了他的建议，寇玄之极力劝阻崔浩，崔浩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和佛像，并下诏给刘台，让他通令全国，按长安诛杀和尚的办法去做。诏曰：凡有佛像和佛经等等的东西，都必须打毁焚烧，和尚不管年纪大小都活埋了。太子拓跋晃平素就喜欢佛法，他多次劝谏，但拓跋道不听，他只好拖延时间，慢慢将诏书发下去。这就是远近寺院的和尚事先得到消息，各自想办法脱身，许多和尚都逃走藏了起来，幸免一难。有的把佛经佛像收藏起来，只有在北魏境内的佛塔寺庙全都不复存在。几年后，崔浩和几个史官因犯下过失被诛斩。清河崔氏老幼与崔浩属于同一宗族的人，不管血缘关系的疏密远近，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诛灭全族，其他人都只诛斩罪犯一人。崔浩被放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士兵几十人在崔浩的头上撒尿，崔浩悲惨的嗷嗷呼叫，在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北魏国主也被刺杀，不得善终。
是天机，助李世民成大业，天会整理。隋朝末年，隋炀帝昏庸无道，荒淫无度，司空杨素大权独揽，持贵骄横，国内很乱。家资万贯的裘冉克心怀大志，很想创立伟业。此时隋朝败相尽显，各路英雄豪杰、圣贤之辈开始出现，真可谓龙腾虎啸，群英荟萃。恰逢此时，魏公李靖看隋朝势运日薄，又不满杨素逃离京都，再去太原路中巧遇裘冉克，两人交谈一番，甚是投机。裘冉克将自己建功立业的想法说了出来，并问：听说太原有特殊人物吗？李答：有一个，此人姓李，年方20，是太原周将的次子。裘说：我此次太原之行，正想见他，请你安排一见。李靖说：倒是可以通过我的朋友刘文静见到他，不过你见他干啥？裘答：有望气者说，太原有奇气，我想看个究竟。几天后，李靖和裘冉克来到刘文静家，正好这时李世民也来了，虽然不修边幅，只见他神气昂扬，面貌不同常人。裘见状万念俱灰，沉默不语，对李靖说：这才是真的天子啊，
不过我想请我的道兄再看看。隔了几天，首染客和道兄还有李靖又来到刘文静家。刘文静和道兄对弈，派人去请李世民。一会儿李世民就来了，他神清气冷，笑意风生，顾盼左右，两目生辉。道士一见很凄惨悲伤，定了一首棋说：输了，没办法救了。道士出来对球说：这个天下不是你的，愿你自勉吧。球染客把李靖请到家中说：太原的李世民就是真龙天子，三年之内国家可以太平，以你的才华当竭心尽智辅佐清廷之主，我把资产全部赠给你，帮助真主成就大业。李靖不负酋长客所望，追随李世民，用酋长客的资产帮李世民成就大业，起了很大作用。可见人间一切皆由天定，是天上者才能顺天意成就伟业。
姚家姨妈安贫免祸，实践整理。当初北魏冯太后宠爱信任宦官略阳低人伏成祖，官位一直做到了侍中和知都曹氏，同时冯太后还赏赐给他一道免死的诏令。冯太后去世后，伏成祖因为贪赃枉法应该处于死刑，孝文帝宽宥赦免了他，只是撤销了他的官职，将他关在自己的私宅里，还给了他一个备役将军的官衔，封他为宁卓子。一个多月后伏成祖就去世了。在伏成祖当权时，他的亲戚争相跑来依附他，以此谋求自己的私利。伏成祖的姨母杨氏嫁给了姚家，只有他不这样做。他经常对伏成祖的母亲说：姐姐，你虽然有一时的荣华富贵，却不如妹妹我有无忧无虑的乐趣。伏成祖的母亲送给他衣服时，他多半都不肯收下，如果强行给他，他就说：我丈夫家世代贫穷，穿上华丽的衣服会让我们内心不得安宁。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他收下来，但还是把他们用土埋了起来。伏成祖的母亲又送给他奴仆和婢女，他就说：我家没有多余的粮食，不能养活他们。他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凡事总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做，不辞劳苦。伏成祖有一次曾派车辆迎接他，他就是不肯上车。伏成祖让婢女们强暴他上车，他就大哭着说：你想要杀我。从此伏家里里外外的人都叫他为痴姨。伏成祖案发，有关部门将伏成祖的两个姨妈抓了起来，送到金銮殿，其中一位姨妈被斩首了。孝文帝看到姚家姨妈那么贫寒，特别赦免了她。
君子杀身成仁，史鉴整理。当初北魏中书学生卢杜氏是卢玄的儿子，因为受崔浩事件的牵连逃走，躲藏到高阳人郑皮家里。高阳府官吏逮捕了郑皮的儿子，严刑拷打，盘问卢杜氏的下落。郑皮告诫他的儿子说：君子应当杀身成仁，你即使被打死了也不要说出来。郑皮的儿子遵奉父亲的命令，坚守秘密。官吏们用火烧他的身体，他最终也没有招出来，被折磨致死。北魏国主抵达长江北岸时，文帝派遣殿上将军黄延年出使北魏。魏主问道：卢杜氏逃走了，应该已经逃到你们那里。黄延年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卢杜氏这个人。北魏国主于是下令赦免卢杜氏以及他的同族中逃亡外地或被抄家产的人，卢杜氏这才自动露面。北魏国主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卢杜氏让他的弟弟娶了郑皮的妹妹，以此来报答郑家的恩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